苍蝇。 是。 愿望菩萨那圣福报来研学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那么 我们呢虽然没有从啊这个经首开始呢来讲解这个华严经品，但是呢我们呢也概略的来做一下对这个经题的解说。那么华严经的讲经方式呢，我们呢有讲过，天台的讲经方式呢是以五重玄义，那么华严经呢就是以显首实门。那么其实呢显首实门以及呢五重玄义呢有多处呢概含雷同之处，但是呢显首实门可以说是特为华严经而立。那么我们今天呢并不谈到这个显首实门，当然也不谈这个五重玄义，光从呢这个字义上的经题来讲解。所谓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大呢就显无外。什么叫无外呢？也就是啊处在这个我们用宇宙来形容，在这个宇宙当中，诸方所当中，十方上下左右前后中央当中，你都没有超逸，逸就是逸出的逸，不能超过，乃至于逸出于这个诸佛如来觉花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庄严花的行为之外，你不能逸出。也就是在这个法界当中，你必定是诸佛如来行持过程当中的其中一个未来佛，你无处可避，没有机会推卸责任。我们常常讲，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伤害你自己。你在随喜赞叹他人的时候，你就在随喜赞叹你自己。你成为他人的恶知识，这些将来就成为纠缠不清的恶因缘，它会是你的恶知识。所以大方呢这两个字就等同什么呢？等同极乐。大方呢也就是究竟解脱，大而无外就是极，方呢是属于方所，任何一个方所都离不开，离不开什么？离不开诸佛如来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庄严道场，这个叫大方。广呢？什么是广？广就是比喻，在你呢日常坐卧当中，无处拈来不是你的善知识。很多人会这么说啊，照你这么说，那无情众生也是善知识咯。可是啊，我们在座诸位善知识，你们仔细啊扪心自问，你们静下来好好思考，你们周遭所有的东西，哪一个是真正有情？我常常讲一句话，任何一个 因缘。为什么用因缘呢？我们不用东西呢？任何一个因缘都在因为有你而使它有生命。如果今天你不存在，所有这些动的静的对你来说都无妨。因为有你才有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是我对我自己产生我执的同时，才会有境界相的产生。我们用一个比喻，譬如说有一些失心症的众生，失心症的众生呢有的是心狂，有的是愚痴，我们看他呢是白痴，我们说他是白痴。为什么是白痴呢？就是他的脑袋空白，没有所谓记忆体的运作作用，他的脑袋是空白的，所以他这个身体能吃能睡能走能用，可是呢他不执着，他造作的是什么业呢？无记的业。无记的业造作久了就是痴呆的愚痴相，就是愚痴相。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太多，就会造成这个无记的愚痴相。所以那个白痴有没有生活在这个世间？有。可是呢白痴对这个世间的冷热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反应？几乎没有。对爱悲离苦有没有反应？几乎没有。所以讲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就来思考，思考这个白痴他的在我们人类的行为当中所说的他的智慧哪里去了？他难道没有智慧吗？未必见得。你说他没有智慧，为什么他能吃能睡那么能动呢？是你说他有智慧，为什么他又好像不如你的理想当中的反应呢？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大而无外。虽然它是如此，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该学习如此。那么有人会问呢，学习如此，那你不叫大家变成白痴，那这社会不大乱？我说的学习如此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造作愚痴业，造作这个无记的愚痴业而造成如此的因缘。那我们是因为明明白白一切世间的缘起生灭缘落，而不得不用我们的智慧，必须要学习这种智慧的运作。也就是你也明明白白的生活在这个世间，你有在运作，可是必须如行云流水，有影无体，不可以捉持这个影呢来当成是真实有。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啊，这个世间的一切所谓的因缘都在你的因为有你而产生生命。那在这样的观察之下，虽然是我们看到是无情的东西，它也在经历什么？ 他也在经历生老病死，所以他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善知识。广寒之意，那么在这里呢，广佛华严经，这个广佛呢，如果我们用来比喻说广觉，宽广的觉照，任何一件事情物都能够启发你内在自信的自觉，用这个自觉之花来庄严你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有意思了。那么为什么用广佛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无情的众生也可以当我们的善知识咯，当然可以，无情的众生也在上演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也在跟我们教导成住坏空，所以你说他没有生命，事实上他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从你眼中而活，从你口中而活，从你心中而灭，从你口中而灭。我们现在用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前面这个桌子，前面这个桌子注视多久呢？从它啊木头啊当为木头，从它是木头啊就是小棵树，慢慢慢慢长大，长大之后呢，那么它的树头因为很硬很好用，就被啊这个啊砍柴的人砍下来。然后呢就卖到工厂，当它从小树成长，然后呢被砍下来的时候，就是生跟灭。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生的时候就是生，然后呢由小棵慢慢慢慢慢慢变异，就经过柱跟翼，然后被砍下来的时候就是灭，就是生诸一灭。然后呢，然后在它生起来的时候，它慢慢因为长大，每长一天其实就趋向于老化，老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不管你有没有加上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其实老就是一种病。你们谁能停止住老化的脚步啊？谁都不能，对不对？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那么生老病，再来就是死，其实就是灭。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商人呢因为有我在工厂里面，那么我就给他制成种种的家具啊，衣橱、书桌，乃至于椅子，那么乃至于啊书橱等等，我又呢把他死亡的这个树木的尸体，虽然经过解体，我让他再生，只是你们看到是他死亡，可是他再生了，他在身上面虽然背的不是树叶，可能放的是衣服，他的上面的叶子可能就是你的衣服，可能就是你的书，可能就是你的啊身体，因为坐在椅子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身，因为有我让他在身，在身之后呢，好，我在使用的过程，从五年年轻新的，八年然后呢开始磨损，十年摇晃，到十五年完全不能用了丢弃，他又再次死亡。 那么经过15年后，我前面这一张桌子也经过生住异灭。再来呢就丢弃，就压坏，然后呢它就变为大地的灰尘，然后呢再什么变成肥料，又在资助新的树苗，然后呢吸收这个肥料，它又变化成新的树苗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又成长，就这样从一个树木这样子变化，我们给它生命，它死亡，就这样走过来。那我试问你们在做善知识，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人类也是如此。所以在佛陀临涅槃的时候，他在涅槃经里面讲到，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共同相同圆满我们本来自性种。这个种呢就是什么？就是佛种。我们同样都有这种智慧，只因为痴迷之故啊，愚痴迷惑的原因呢，让我们有种种的显异差别之相。所以在大而无外，那么任何一处方所所在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是佛。那这个佛多不多？多。这佛广不广？广。所以我们刚刚讲啊，用这个在大而无外，无量无边，十方上下左右前后中央，所有一切众生全部以觉，就是启发内性自觉之花，来庄严你所经过的每一条道路，让你自己不再这种贪执痴迷的因缘之下沉沦。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有问题吗？再来，好，我们来看这个华严经呢据说呢当初呢是初地菩萨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呢入这个龙宫所请出来，那么在龙宫里面所收藏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藏呢是分上中下品，上中下三卷。那么因为呢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众生那么所有的根器呢连这个下卷呢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所以龙树菩萨呢慈悲，当初呢只从龙宫那么请出这个下卷，下卷就这么多了那么前面呢中卷跟上卷呢那个之多恐怕不是我们这种有情事有界限的这种脑筋能够记得起来。所以呢如果你们呢在学这个华严经的同时能够学习华严经的心量广大，能够学习最重要的到最后普贤菩萨导归十大愿王，然后归于究竟集解脱乐，你们最后能够明白这个，那么我们呢就不浪费了我们呢在说这些法的光阴。那么龙树菩萨呢也是平常呢在早期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失意， 所以呢，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做了一些荒唐的事。当他呢在极端的苦当中，不能自拔的当中呢，看到那个比丘宁静的影像，那么他开始去思维观察，我的五欲之乐才摄明十岁，能够遍贯于全印度，为什么我不快乐呢？为什么我这么不快乐？那个比丘每天就拖一波的食物，就坐在树下，他那么安详光辉，那么沉稳快乐呢？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些出家修行的人。我们很幸运在这个时候学习到这么多的法义，不像在以前呢，那么这些大德啊，啊，这些贤圣僧，他们听闻佛陀所说的仅是呢一部分，他们有时候呢一首偈颂就用了一生，是我们现在所学很多，却反而啊不见得每一个呢心很安宁，反而造就很多的疑问，然后呢就很多的苦恼。这原因出在哪里啊？原因出在于太贪了，太贪。你太贪了，从外面拿进来的东西，你没有用时间去消化它。龙树菩萨呢，是佛陀啊曾经受记，那么初地菩萨，他也可以说是我们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当然呢，在密教当中他也占不可磨灭的位置，在禅宗当中呢他也是啊28祖的其中一位，但他刚开始的修学呢就不像我们现在，太贪了，知见太多，由于知见太多，你把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法义没有完全的消化，然后就产生内在自信的斗争，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安宁祥和。学法呢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习从内心当中起这种觉照的放下，对外在事物的放下，对我知我见的放下，乃至于对我的知识学问贪求的放下，让自己呢达到啊这个心灵归一，心绪归一之后，然后由一当中开始呢去观察研寻所生出来的这些妄境不实不如理，而让我们安住在清净的性海当中，是由于我们的贪心呢就造成我们种种的苦恼。所以其实啊，在选择善知识上，或者是你要自己能够真正安住的话，最好的方法跟法门就是老老实实死心塌地，就像那个母鸡啊抱住一个蛋，我每天就孵那个蛋，把那个蛋孵出来之后，那一只小鸡呢可能是公鸡可能是母鸡，它就会延伸无量无边的啊后代子孙一样。可是呢你必须让那个蛋的温度继续保持啊同样的温度，不至于让它太冷，太冷的话那个鸡啊就会在里面，小鸡就在里面就死了。你必须呢先让你自己呢从很纷乱的因缘当中，然后开始学习孵蛋。把那个蛋呢每天用恒温，每天用固定的，每天用专一的心思，起烦恼也孵这个蛋， 不起烦恼也孵这个蛋，吃饭的时候也在孵这个蛋，走路的时候也在孵这个蛋。然后呢，那个蛋就会孵出小鸡了。那个小鸡是比喻什么呢？那个小鸡就是比喻你在孵蛋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己呢，在选择法门、安住法门的同时，由这个一开始去观察，你就可以看很清楚这个世间种种的因缘相。然后呢，常常呢住在这个蛋上面。这个蛋呢，还有一个比喻，横看呢，横看是椭圆形的，那么侧看呢是圆形的，那么蛋呢表面是白的，里面呢有蛋黄跟蛋白。那么为什么里面那个黄黄的蛋白会变成小鸡出来呢？还有毛呢？然后呢，当那个蛋壳顶破，那个小鸡跑出来的时候，蛋黄跟蛋白不见了，那两个东西怎么样子融合，然后变成那个小鸡呢？怎么样融合啊？怎么会那个蛋黄就黄黄的，然后那个蛋白就那个水水清清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有毛、有眼睛、有脚、有身体的小鸡呢？加什么？加母鸡的牵引意识。所以那个蛋其实是母鸡给它生命。母鸡的什么牵引意识啊？你要像我，你要像我。所以呢，那个蛋呢，它在里面本来是蛋白跟蛋黄，它就因为母鸡的，本来它如果平在那里，它不继续给它加温的话，它那个温度啊没有保持恒温的话，那个蛋就会臭了，没有用。好，那就是里面的细胞啊就是太冷了，就继续死亡。可是呢，当母鸡孵在上面的时候，母鸡呢身体里面的那些众生就一直告诉那个蛋里面的众生，那些细胞，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当他们在蛋里面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摩擦，每一个都要挤出来，要像这只母鸡，每一个都要挤出来，他们就互相摩擦，摩擦就互相渗透，摩擦久了呢就粗糙，本来是很细腻的蛋它就变成粗糙，粗糙呢越摩擦越粗糙的就出来外面，这里就变成它的羽毛。然后呢，有的呢比较懒惰的，比较不粗糙的，就慢慢沉淀沉淀，就沉淀到哪里，有的比较害羞不好意思的，躲在阴处的，就变成那个小鸡的内脏。就这样每天就受着母鸡的牵引牵引，它就一直摩擦，一直冲，一直摩擦，摩擦到最后蛋白那个跟蛋清就融为一体，所展现出来就是粗粗糙糙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生命其实是谁灌予的？是母鸡给予它意识的牵引作用。那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间上，所有的因缘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意识牵引作用。为什么刚刚讲到说我们人太贪了？你如果不要那么贪的话，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太贪了反而不见得学得到东西。当我们静下心来，把自己回归到那个蛋的时候，那个蛋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起心 善恶两面，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不要去造作的时候，我们就是等于那个白蛋，外面都是清净的白的，可是里面有杂，有杂质。什么杂质呢？就是善恶两面。善恶两面的时候，当你这个皮肤就好像那个蛋壳接受母鸡孵下去压在上面继续给它迁移一样。可是呢，我们人呢，如果你眼睛闭起来，这个身体受什么牵引？受耳朵牵引，皮肤感觉牵引，就是那个皮那个壳，它就继续在里面在摩擦。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仔细去思维跟观察，在人生的世间因缘之中，法义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法可以延伸出所有这个世间的因缘，从你心中流出山河大地，从你的妄想愚痴的执着产生十法界，听懂吗？从你的愚痴妄想的执着产生什么十法界？什么十法界呢？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那么罗汉、菩萨、辟支佛，再来佛。除了佛之外的九法界众生全部安住在什么虚妄相，除了佛之外，连菩萨都还有一分无明。那么我们观察到这里的时候，十法界众生其实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呢，从一就是从有我开始，从有我，我，然后呢产生对立啊，对面的二，然后呢再产生分别善恶的三，由我起来，我已经起来，然后呢产生善恶就变成三，三之后呢对方给我的反应就变成四，然后呢我再给对方反应就变成五，就这样加加加加加到九，加到九之后呢再来十，就是一加零。一为什么加零？就是回归到原点。所以真正的数目字呢是从哪里开始？从零到九，对不对？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十个数目，就是十法界。零到九，这个零到一零其实是同一体，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本来运用自如，以众生心为心的什么佛种，佛种。那我们刚刚讲到白痴的孩子，白痴的孩子他活于这个世间上，他也会吃饭，也会睡觉，那么也会走路，也会看电视，只是呢不入他的种子室。在这个时候呢，他活在这个世间上等于不增不减。那么佛呢入众生心为心，那么佛是什么样一个因缘呢？其实佛也是，可是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在吃饭，然后呢我在走路，我在睡觉，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是虚妄取意相，大种五种性。虚妄取意相就是在这些虚空幻化出来不真实的因缘当中，在产生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安住于哪里？安住于第一个灵大种。这些种性呢，全部都是虚妄相。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广佛华严经》真正要教我们的含义。那为什么在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要导归究竟及解脱乐呢？其实就是引导众生归向于十法界当中的种性，佛的种性。为什么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呢？因为第一个，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啊，以世间人的话叫做教你做人；以出世间法的话叫做消灭自我。这句话有没有听懂？以世间人来说，怎么样？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一大愿，以世间法来说啊，就是啊，带领众生入什么？入佛之种性。因为你一旦痴迷了，我就把你推推推推推推到哪里？推到九，再上去是什么？零。九再上去就是零嘛。然后以出世间法来说，当下即是菩提，就是消灭自我。所以礼敬诸佛就是要你消除这个自我的那种共高偏执，乃至于自私自利，敬一切众生，无我你才能敬一切众生。那么教导这些众生凡夫呢，开始学习放下自我，从我的很伟大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放到小圣人的位，放到啊心量广大，然后放到佛位，就是入佛种性。这样有听清楚吗？所以从经文开始，普贤十大愿王其实讲的就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广佛。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有广佛。你们看，以广佛二字呢，延伸出整部的华严经。广佛从哪里来？从我，从我而来。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呢概略明白，我们呢今天有幸能够啊读这一部经的因缘。那么这部经的翻译者呢啊有三番，有四十华严、六十华严，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八十华严。八十华严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武则天的时候，于坚果的一个三藏沙门，三藏就是精通经律论啊的一个出家人，沙门呢就是行持，那么起士，斯他南陀所翻译。斯他南陀呢，除了翻译这个华严经之外呢，当然还翻译了啊，我们这次很有因缘呢，一起要讲的《地藏经》。啊，《地藏经》呢有两个翻译，一个是法灯法师，但是流通比较广的就是这个时差难陀尊者的翻译。那么时差难陀呢，啊，虽然说是于田国人呢，有一点像印度人，那么长得很庄严， 那么有一脸的胡须。他在翻译完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曾经一度呢回到他的国家去好像他的母亲呢去世之后呢，他才回到这个唐朝的国都来。那么他非常送这个受这个武则天这个女皇的敬重，与当初呢那个华严初祖华严三祖吧，那个法藏法师，应该是华严三祖，法藏法师呢同为当时呢一代大师。那我们今天呢现在要来开始讲这个入法戒品入法戒品第39-3。在入法戒品之前呢那么就是刚好呢文殊师利菩萨不是文殊师利菩萨在要入这个这个善财童子53参很难行的因缘之下呢，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些圣缘，那我们顺便呢带过一下。那么那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与所有他的眷属呢常转法轮，那么常常呢教化这个菩萨法教化这个菩萨法呢但同时呢这个舍利佛尊者也呢在那个时候呢教导那些比丘僧要呢能够离诸垢秽，那么身体柔软，乃至于能够调伏诸根，远离种种障碍，就可以现见诸佛。并且呢这个舍利佛尊者呢也教导这些比丘僧呢要正求菩提具菩萨力。那么这些比丘呢在听完舍利佛尊者说法的时候呢，舍利佛尊者呢就告诉了这些比丘，就跟他们讲说那么如果你们真正要发广大菩提心的话，那么你们呢就应该去随学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诸佛之母这个诸佛之母当然不是从文殊师利菩萨肚子生这个诸佛如来，而是呢以智慧之法，那么使令所有诸佛呢安住正道自念之法呢而出生诸佛如来，所以是以法化如来。那么也就是说呢诸佛如来是以智慧般若为他真正的母亲。那么舍利佛尊者呢教导完这些比丘，并且呢教导他们要去拜访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些比丘呢都请求他的和尚就是舍利佛尊者能够慈悲呢带领他们一起去拜见这些拜见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呢就为他们显现这个菩萨自在之力，并且呢教他们种种的法要在那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在告诫这些新发意的比丘的时候，那么并且呢就讲了一个法门，其实这一个法门也就是延伸10个法门。所以其实华严经觉花庄严修行菩提道，为什么讲用觉花庄严菩提道呢，就是华严经的要义呢。所谓的觉花也就是说这里面充满了无量无边的修行法门，乃至于所谓的善财童子53参110位善知识，每一位善知识都一个法门。可是呢在这些善知识所讲的每一个偈颂 都是一个法门，由一又化无量。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互相研讨这个入法界品，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善知识品呢但愿呢也能够启发所有有缘善事，无情众缘，都能够启发他们内在自信金刚种子的善知识，让他们依着他们自信善知识的这种妙法而能够脱离不善之趣。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告诉所有的比丘说你们应该知道，如果有人呢成就十种大心，就可以到达这个佛地，佛地乃至垂手可得，何况是菩萨之地呢？当然就是以佛地来涵盖声闻缘觉必知佛乃至于菩萨。那么是哪十种大心呢？其实这种十种大心有时候我们在行住坐当中就做得到，可是呢我们通常呢因为这种自私的执着，就忘却了我们可以学这种发心。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哪十个大心呢？第一个就是长养一切善根，究竟不退，心无厌阻。长呢就是随时随地栽培，那么养是什么呢？就是加意，加用你的意念来加持，那个就是养分。培养栽培，用你的意念加持什么？加持你的善根之苗。那么究竟善根之苗是什么？就是利他无我之心，这个是善根之苗。随时随地处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有成养善苗之心。怎么样成苗呢？利他，利益他人，不要以我自己为出发点。这个就是长养一切善根。那么随时加你的意念成为这个善根的养分，让它能够到你正得解脱的时候都不退转，心呢对这个善法没有厌足，没有讨厌满足之心，随时随地呢都要成就这个善法。这个呢就是十种大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长养善苗。再来呢就是见一切佛，恭敬供养，心无厌足。见一切佛呢，那么怎么见呢？以智慧见过去佛，学习诸佛如来之法，以善巧运用现在佛，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自觉，那么就不会去结它。为什么以善巧呢来运用现在佛呢？因为现在诸佛视线就是在我们目前眼前所观，一切众生叫现在佛，我们必须呢把它所布施给我们的恶行恶状，乃至于呢恶念，乃至于呢这种嗔恨愚痴，都用我们心中的善苗给它善解善化善用。这个听懂吗？有听懂吗？所以 是我们自中自心当中在长养这个善的养分，不是外境能够给你。那么再来呢，以无我恭敬礼敬之心供养赞叹未来佛，就是他们呢在现在与我相处，他们呢能够启发我的自性善知识，所以我必须呢恭敬供养他们，那么将来他们都是未来佛。所以见呢是以慧智慧见过去诸佛如来成佛之法，以善巧呢运作现在佛，以无我降伏慢心礼敬未来佛。那么所以所谓的一切诸佛，就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必须恭敬供养。过去如梦幻泡影，所以以慧见，现在即成为过去，每一念的现在就是过去，所以以方便见，未来未到如梦幻不实，所以以礼敬见。